说我们是外来，
对，我们要去找一个餐馆，我还说啊，你这外地的人呐、啊，好，我认为我是 Milpitas 的居民，好，我还脱口而出跟他讲啊，你这外地的人，让我告诉你，我坐在你旁边啊，我带你怎么走了，我一讲完了，我自己都吓了一跳，然后他们就在笑我，哇，梁牧师怎么讲，哇，竟然讲你我是外地的人了，一副好像这个哦 ，San Jose 的这一个老居民自居。那我讲完了以后，我自己心里想什么？说哇，主啊，感谢你！我现在我真的在我的心灵里面呢，在灵界里面 ，finally I settle down， 我 finally 觉得这个地方是我的家乡了。所以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！因为在过去的四个月里面，我有好多次我征战到真的，你们不知道有多辛苦，我都想搬回 LA 了好几次，好，没有人知道那种、哦、真的是征战的很辛苦。那但是呢，我们只要依靠神，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大神，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仇敌可以得胜的，只要我们持守的持定的啊，这样子。所以我们的属灵疆界都是神所预备的。所以呢啊，我觉得再下来看下来哈，也是我觉得很棒。他说神知道啊，我们的父母是谁，不管你在哪一种情况下出生，你的父母是谁，是好是坏都一点都不重要。好，神知道这两个人拥有合适的遗传因子，这一句话就告诉我们什么？有时候我们怨天尤人，说为什么别人有那么好的爸爸，有那么好的妈妈，为什么我的爸爸是这样，为什么我的妈妈是这样，我怎么这么倒霉成为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孩子，对不对？这里告诉我们，神知道你的父母他们两个人里面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，能够把你照着神的心意把你创造出来。你的父母身上有着神要造你的基因，好，所以世界上有不合法的父母，却没有不合法的孩子。很多孩子的出生是没有经过他们父母的计划，但是却是神所安排的。神往往把人为的错误，注意听这句话，甚至罪恶都计算在他的旨意当中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啊、有一些人呢，虽然他是在父母没有婚姻关系出生的孩子，甚至我服侍过是他的妈妈被强暴而怀孕而出生的孩子，我服侍过这样的人，但是呢，神却是很大的心意在他的里面，没有一个孩子的出生是不在神的计划拣选里面。我现在忘掉了神所重用的，我听过他的讲道，但我忘掉，是一个美国牧者，现在很有名的，他当众讲，他就是一个世俗所谓的私生子。而且另外我听过一个也是神很重用的仆人，他讲说他是他妈妈被强暴而出生的，可是神现在很大很大的在重用他。所以没有一个人的出生是意外来的，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到这世上都是神的拣选跟计划，也就在这本书的那个 Rick Warren 牧师所讲的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都是为着神的目的来到这世界上的，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一定要记得这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的神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意外，他也从来不会出错的。那所以神他创造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原因的，好，就是像说每一种动物也都是神所特定的设计。好，那天我才听到一件事，他说甚至呢，神为什么要创造蚂蚁？你别看那个小小的蚂蚁哈，我听到一个牧者讲，如果没有蚂蚁的话，我们世界上有多少的垃圾堆积着？他说神创造蚂蚁呢，就是专门在吃很多很多的垃圾的。好，所以神创造每一样的动物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目的，特定的目的和创造。那他说神创造你的动机是因为他爱你，是因为神爱我们，所以他来创造我们。你想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姐妹们，你想一想，我能够活在这世界上是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好爱我，所以他就把我 创造出来来到世上的。所以当我们的心态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活在世上是因为耶稣他创造我们，要我们成为他的心腹，他的恋人，他的爱人，那你就不会再在乎你的丈夫对你不好，你的孩子对你不好，或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同事欺负你。 Who cares? 耶稣爱我，因为我被创造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因为耶稣爱我，他把我创造出来，让我能够在我生命的年限里面与他同行，是他的女朋友，是他的心腹，是他的 lover。 你就想到这一点，你就已经心满意足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他说在创造世界之前呢，神已经挂念着我们，就因着这样子，所以神设计了这一个星球的环境，让我们可以生活在当中。我们就是耶稣爱的中心，并且是所有创造物中最宝贵的。好，我们都知道，我曾经也讲过，神没有给任何他所创造物有赦罪的权柄，有饶恕的特权跟恩典。每一个创造物包括天使都是一犯错怎么样就被贬到地上来了，所以撒旦就是这样成为撒旦，因为他犯错了。而我们的人类，他按照他的形象所创造的人类，神却是这么样这么样的爱我们，他给我们有一再的赦罪的恩典权柄。好，要不然你想，如果神不饶恕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没有办法活在世上，我们不知道有多痛苦。好，所以神真是很爱我们。神他做事呢，绝对不随随便便的，他做事都有他的计划，跟他很精密的一些的设计，很周详的。所以我们真的知道人类之生存在这个宇宙世界里面，都有它很精密的、刻意精确的打造。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，纽西兰的一个大学里面的人类遗传因子里面的学者，资深学者叫丹米科博士，他说所有的生物科学的证据都支持一个核心论，就是这个宇宙是一个整体，是为着人类生存而特别设计的，整体中每一件事物的存在都有其解释和意义。那事实上他说在圣经在几千年前已经借着以赛亚书45章18节，这里讲到塑造大地的上帝，他并没有使土地荒凉，他叫人在其中居住。所以我们知道神他创造我们呢，是因为他拣选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。好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呢，我们必定一定我们要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，就是说神是爱，神是爱的源头。那神呢，为什么让你活在世上，就是因为他爱你的缘故。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真理，神是爱。好，那并不表示说神有爱而已，就是神本身就是一个爱的源头，很重要的。所以爱是神的一个性情的本质，因此我常常在讲说，要击打撒旦最好的武器是什么？就是爱跟合一，爱跟合一。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要为那些我们的敌人用那一种斥责，或者用那一种伤害我们的人用那一种批评论断的祷告，那个是没有什么大的功效。我们就是一直的求神的爱充满他，求神祝福他。越叛逆的人，你就求神爱的膏油一直的去浇灌他，充满他。因为当神的爱真正的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完全的被俘虏，就完全的没有办法撒旦在他身上再有怎么样的作为。我记得我以前在我的教会 Harvest Rock Church 的时候，我刚刚讲到我们每一天晚上7点到10点我们都是复兴的特会。当时呢真的很奇妙，就有开始呢有一个帮派的领袖，一个年轻人来到我们的教会， 全身都是那个图腾 tattoo， 就他一来到我们的教会，一开始敬拜呢，他就冲到前面的讲台，然后他就被神的灵、神的同在击倒在地上，然后神的爱就浇灌他，他在整个会场就痛哭，大声的嚎哭，一个年轻人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然后他的吸毒、他的喝酒的瘾呢，就当场被神释放了。然后他后来做见证，他一生没有感受到那样的爱。好，结果后来呢，每一天他就带他帮派分子的孩子一个一个来到我们的教会，你看，然后一个一个孩子都被神的爱触摸得救了，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到街头去布道，去带领更多的流浪汉、更多的年轻人、帮派分子来到教会。这个才是神创造教会的目的。教会不是一群基督徒有多少的人聚在那里，然后在那里享受成为一个基督徒的俱乐部，每个礼拜天就是到那里你好我好，好，我们的教会、我们的家又多赚了多少钱，我们的孩子又上了哈佛、上了耶尔，那个没有什么好讲的。教会存在最大的目的呢，是要使罪人得救，使受伤的人得医治，使一切受捆绑的人来到教会，一到你们教会就感受到神的同在跟爱，它里面的捆绑立刻的得到释放，那个才是一个大有能力的教会应该有的。而且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真的是要自由，我们绝对不能够有骄傲，认为我的教会比你的教会好，啊，绝对不能以我教会的人数来看我的教会比你的教会好。真的，那一天我听到，我忘了是我看了一本书还是我听到，哈，一篇的讲道，就讲到一个教会有一千人，可能里面只有十个人是真正的爱耶稣的，是真正耶稣认为是合他心意的人。所以其他的990人在耶稣看来都是一个不冷不热，只是一个有宗教仪式徒有其外表的呀。所以呢，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要真正的跟这个爱的源头连上线，非常的重要，非常的重要。我这个礼拜在神学院，过去这个礼拜我讲了恩高的次序，我鼓励你们可以去定，里面我有讲到只有敬拜而没有神的话语，你会变成一个好像偶像崇拜一样的。好，只有神的话语而没有敬拜呢，你就成为一个法利赛人，只有拿神的话来定罪人。好，神在旧约的历史里面，他立的先知、立的祭司、立的君王，这三种就是恩高的次序。旧约的人，他们只有每年要借着祭司、借着神、借着先知来对人讲话，借着祭司代表人去跟神讲话，借着君王来用神给的权柄，为的百姓的福利来治理百姓。所以我们新约的这个时代呢，我们非常的蒙福，在我们的身上有这三种职分，在我们的身上，先知、祭司跟君王的职分。所以我们不要轻轻浮浮的过着糊里糊涂的基督徒的生活。好，所以我建议你们呀，如果可以你们去买这个到神学院，你们可以登记，好，今天终于没来哈，去买这个 CD 来听听，我们就更清楚知道我们在末世的时候，我们真的不要再糊里糊涂的过基督徒的生活了。神的爱哈，就是他性情的本质。我们如果要与神有份的时候呢，最重要的在这第二章里面呢，Rick Warren 牧师就是在告诉我们，好，我们一生我们的属灵疆界有定限，我们的年限有定限，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张扬耶稣的爱透过我们行出来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每一天都要跟耶稣的爱连线，我们要跟耶稣支取他的爱，我们才有力量来 过着在世上的这一个这么不容易的一些日子里面。所以呢，神他并不需要造你，他在这里说，因为他有三位一体的他们的相交当中，神不寂寞。但是他造你是为了什么？因为他要向你显明他的爱。真的，你想一想，神在天上也有那么多的天使来敬拜他，他哪里寂寞？他哪里需要再造我们？就是因为他很爱我们，他要跟我们有 fellowship， 有团契。好，所以如果没有神的话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过是一个意外。你想想看，没有神的话，在宇宙中我们就好像他讲的随机出现的一种产品而已。如果在我们活着有什么目的呢？好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，我们每一个人的存在绝对不是偶然的。我们真的能够来到世上，不管你在你的原生家庭里面受到多大的苦，多大的不公平的待遇，甚至父母的 abuse 啊，肉体的虐待，精神的虐待，或者甚至我们有一些人在小的时候受到性强暴、性骚扰，好，各样的不如意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确定有一件事情，你的出生是神的美意，神的计划跟目的把你造出来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也要清楚明白一件事，就是一个温室中的花朵很容易凋谢的，很容易凋零的。唯有你的生命经过了塑造，经过了风吹雨打，你才有办法活出一个有见证的、有内涵的生命。你经过各样的艰难困苦以后，你所依靠神所得胜的经历，成为许许多多人的帮助。你看到一个在温室中的花朵长大出来的人，他没有什么内涵可以来讲，可是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经历各样的磨练、各样的火炼以后呢，他所讲出来的见证，还有透过这样的经历，透过他倚靠耶稣的爱，然后他所战胜得胜的成果摆在世人的面前，可以给人有很大的激励，可以给人有很大的一个鼓励，还有让人可以学习的榜样。好，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我们身上所经历的一切的不如意、苦难呢，我们要看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。那当我们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我们的困苦、艰难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会再有埋怨，就不会再有怨天尤人的心态。那最重要，我们要明白我们的出生不是偶然的。就像我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carry 一个使命，不要忘掉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别命定的使命。好，那他在这里要我们思考一个问题，说既然知道神创造我非常的独特，在我的个性上、背景上或者外表上，有哪一点是我难于接纳自己的？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好吗？有没有人要来分享？好，不只用这一点分享，就说你读了这一章以后你的感想，好，对你的说话，对你的意义，或者给你有一个新的亮光启示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我们可以来分享，谁要第一个来分享？好， Teresa， 谢谢。坐这边，坐这边，因为用这个。
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出生，可是当我看了这篇以后，神又再一次改变把我打进去。以前我不会接纳我自己，因为我从小3岁的时候，我的亲生父母亲就把我交给我爸爸的大姐和姐夫，他说你把这个大女儿带到台湾去。那因为我妈妈在生第二女儿，我们两个差2岁，结果呢，我带到台湾，那后来呢，居然我的爸爸妈妈就没有再出来了，因为就沦陷了。 哦，我想着，我想着国内对这句话，就后来就没办法，就失去联络，再也没有跟我父母亲联络。那我的姓也没有改，我是姓艾，曹插艾。那我的姐姐，我的姑妈有一个大的，我们家庭非常复杂。那我的姐姐呢，是我姑父的第一个太太。我的，因为他的那个第一个太太呢生病过世，所以呢就娶了我的姑妈。那他呢结婚的时候，我就记得我姑妈跟我讲，结婚的时候，他们结婚的时候呢，是我的姑父带着我的他的大妈，然后我姑妈就带着我，一个人带一个就结婚，知道？那我的姑妈教育水准很高，她在学校里头她是等于说是读书非常好的，对吧？那到了台湾以后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每个人都会问我去学校上学，人说写名字怎么搞的，你怎么姓名，你怎么姓亏你爸爸姓。然后回家我就问我姑妈，我怎么不跟爸爸姓，你知道？后来我姑妈就教我，她说你就告诉人家你是姓妈妈的姓，就是这样讲。可是后来我才知道，她有跟我讲说爸爸在中国念出来啊，慢慢的大一点，你看我三岁就到台湾，所以什么都不懂。所以我记得在我的印象当中呢，我是一个最不会孩子，知道？我以前讲我会哭，我现在都觉得我好像在讲别人的故事，你知道？我就觉得那神的爱，
感谢主，
真的就把我医治了。那我就觉得说，我小时候呢，在我印象中，我的姑父呢又高又黑，我一看到他我就怕他，他看了我呢这么爱哭就讨厌我，反正他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他。你知道我心想，哎，这个人好凶，我都不敢跟他讲话，你知道？所以在我的小学里头，我都在五六年级的时候，我都想我死了，我都想过这个，我说我干脆死掉好了，你知道？因为我的姑妈是偷偷的喜欢我，可是我的姑父呢是名正言顺的喜欢他的，这个都是人之常情，因为那是他带来的命，你知道？所以在我的那个五六年级到初中一二年级，那是我最 miserable 的时候。所以真的是没错，因为我觉得我是被拒绝，然后我不懂，其实我是最苦的一个，我不像我的妹妹他们在中国受苦，他们住的地方91年我回去看，就是去妹妹他们的时候，我看到他们住的那个牛棚，我在那个牛棚面前看到，想到我的母亲，想到带这样子的孩子，我都站在那个牛棚面前流泪，我说哎呀，我以前愧对了，愧待了神，也怨恨了神，你知道？也怨恨了这个姑父姑妈。我说他们好没有爱心哦，你知道？甚至把我姑妈也会觉得这样，我觉得很偏心，都是我姐姐哎被宠，对吧？然后10年以后，我10岁以后，我姑妈跟我姑父生了唯一的宝贝儿子，天之骄子。在我的印象当中，我那个弟弟哈生日的时候，我不可以哭的，你知道？我不可以哭，我一哭，我的姑父就骂我说家里。儿子过生日，你哭什么哭啊？就是倒什么霉啊？就骂人，你知道？所以我就是在那样子一个贬损当中长大的。可是我觉得神很爱我。神在我大学的时候，我虽然从小我的姑妈跟姑父他们到了台湾以后，被人家带到聚会所信了主，可是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。可是我的姑妈呢，她希望我跟我的姐姐两个人能够到了大学就可以去教会嘛，所以我们两个就会去教会。去听故事啊，从小去过，你知道，所以我觉得那个爱啊，在我的里头，基督的爱在我里头，知道他为我定死啊，这个大概的东西我才能晓得。到了大学以后，我就真正的清楚到，我就觉得说我不再想死，我就觉得我是一个被爱的人，因为我就了解到有一位上帝。一直到我25岁结婚，35岁信了主以后，我35岁才信主。那开始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一直走，那你晓得我在读这一篇的时候，我真的，我今天早上4点多就醒了，我就在越想这一篇，我就觉得说神，你真的，你造我，所以我还没出母腹时你拣选我，你就把我不要在大陆受苦，要把我带到台湾来享福的，我不是来受苦的。
Amen。
我真的不是来，因为你看我妹妹他们跟我的那种遭遇完全不同，我是比他们有福。而且我有了耶稣。那我91年回去的时候，我只是去扫墓嘛，看到我妈妈的墓上有一个十字架，所以我简直是欢喜快乐，我三个妹妹哭的抱头哭， 我就我一个人，我就觉得说我跟我妈妈一定要相信。
Amen。
她是一个才德的夫人。我在去年的感恩节时候感动我，我就写了一篇感谢我天上的妈妈。你知道我这篇文章，有时候我们出去服侍的时候，我都印给她。
嗯。
呀，我就把好多的感谢给她。你知道，那现在我妈妈是一个祷告人，在我的院里他们都跟我讲。我觉得我的故事讲不完，可是呢，我觉得除了读这篇以外。那当我信主很久以后也没有好好追求，你知道，所以一直到我读到约伯记十一章十六节，那是在旧约，我是很慢才读的，起码有十年都在读新约，都没有去想要读旧约。可是当我读到的时候，十一章十六节，你必忘记你的苦楚，就是想起来也如流过去的水。
Amen。
真的像流过去的水，你知道？还有一个耶利米哀歌，也是从来不会去读的呀。可是当我读到以后呢，他就说：“人在幼年负恶，这原是好的。因为主不永远丢弃人，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，因为他不甘心使人受苦。”又
情节讲一下吧。
对，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七节呀，三章二十七节，我常常祷告，我就说主啊，你不甘心 Teresa 受苦。
Amen。
我觉得你不甘心我受苦，我今天能够出来服侍，你知道今年进入第八年，我觉得神老早就定了这个日子呀，真的神定了这个日子。那你知道我也修补了，我的姑父姑妈来到美国以后，我70年来嘛，那他们是差不多在89年来，那他们来美国定居以后，我们修补了我们中间的一些隔阂，这个墙，你知道，因为他们变成重生了，他们自己也重生。那当我们99年全时间出来服侍主，开车第一站就开到洛杉矶，就去到我姑父姑妈家住了两晚，我们才上路的。我们全程3个月在路上。我就很清楚，每一次我们后来回去看我姑父姑妈，我们都站在车房一起祷告，送我们出来。那你知道，我姑父常常牵着我的手，哎呀，那个真的是我从他那个牵我的手当中，我知道他里面有一个亏欠，就是说以前我怎么没有多爱他一点，你知道？所以他祷告，他是第一个流泪的，他流泪了我就流泪。你知道，因为我就觉得他比我的姑妈那个时候还觉得说他亏欠了我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头，只有在基督的爱里头，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亏欠，知道？所以我也服侍他，两个姑妈病了，我也去洛杉矶服侍他。我的先生菲利安爱我，他说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在他们最后快要到这个被主接走以前，你要多花时间，所以他说放我假，让我去陪他。我姑父我也是，我伺候他啊，我都觉得我好喜乐，我都觉得说感谢主，主给我机会，你知道？我最感恩的一点，来到美国我才晓得，很多很多的美国人啊，有美国比较多，亲生父亲都会去性骚扰他的亲生女儿。我感谢主，我最感恩的就是我的姑父，对我一点没有这样子的性骚扰。感谢赞美主，凭着这一点。我就要感恩。
Amen。
我真的觉得神太爱我，我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伤害。所以今天在读这边，我第一个很勇敢，我就要出来，因为我觉得我不能不说，因为在座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在母腹里头就定了我们的计划，不要觉得难过。
Amen。
你不要觉得你婚姻上有什么可怜的，没有什么可怜，你知道？因为受苦是有容易的，而且年幼啊，受负恶是好。
Amen。
因为我吃过苦，所以我跟人与人相处，我比较会去体谅。
Yes。
我没有去做一个独天独厚的天之骄女，我反而觉得那样我不容易与人相处。
Amen。
感谢赞美主，我把荣耀归给我的主。
Amen。
就是也是我们在座里面的一位。
Amen。 我们非常的感谢 Teresa 哈，这样子的跟我们做一个这么好的见证，很激励我们哈，感谢神呀。还有没有任何的姐妹们愿意出来分享你读到这一篇的感受？好，见证是最能够激励人。好，有没有人？好，
我叫许福明，我刚刚就是在分享这个32页哈。 你一出母腹，我就往后，你是出生，我就一直照顾你，就是你年老的孩子一样，即使你的头发变白，我还能照顾你，我照顾你，我一定会照顾你。我出生是一个还不错的家，我妈妈、爸爸都是医生，啊，我妈妈是妇产科医生，我每天都看到好几个婴儿都出生在我家，每天都在看。啊，我自己出生身体不是很好，但幸亏我妈妈每天都给我打那个 B complex， 我觉得每一次一小学，我每天一回家就头晕头痛，就不能念书。我妈妈一天给我打一针，一直打到我结婚，然后来美国就才好。现在台湾常常谢谢来美国，可能饮食的关系就很好。那我第一次认识主是在我差不多七八岁，我邻居一个同学，他就是我们那边唯一信主的，他就带我去教会。那时候当然主要就是为了那个圣诞节可以拿一些玩具啊什么回来。但是我学校会唱歌，而且有一次我记得老师就把我带到台上，那时候我穿那个很长的裙子，我记得就是拖地，就是很耸耸那种裙子。我一开口唱什么歌呢？我说啊，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现在现在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现在弹一歌，然后说我要家族行路，行从里头到尾，我要家族行路。那老师学校老师叫我唱歌，我竟然唱最下面的歌，什么歌都不会唱，就唱这两首。我知道这是很天真的歌，我想上帝在天上听到了。后来我35岁到美国来，我先生生病得了 cancer， 就突然过世了，就跟你一样，我35岁就受洗。我想神真的是就像这个一直在照顾我。那这段也隔了这么多，现在我已经60岁了哈，已经过了60岁了。再有一天我很无聊，我就跟神讲说，我好无聊哦，真的想去跳。就像刚刚这边讲的说，神选你就是你的天赋，他你独特的个性。我跟神有一天说，跟阿巴户这样子随便就是聊聊天，我说阿巴户啊，你照我，是你照我喜欢跳舞，我现在好无聊，我真想去跳舞。我先跟你讲了，我要去跳舞。我心里面讲就是我要去跳那个 ballroom dance， 因为我也是single过嘛，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去学过跳舞，但是后来10年都没有再去跳。哎，隔了2个钟头，一个透过一个姐妹打电话跟我讲说，哎，我女儿在学那个跳舞，我说跳什么舞啊？她说就是 worship dance。我说哪里有这个 dance， 我从来没听过。她说有，她就给我电话，然后打过去。老师说有，刚好这个礼拜结果 workshop 来看，看了以后原来就是芭蕾舞。我说哎，我也不会跳那么芭蕾舞了，年纪这么大。我跟老师讲要不要跳布拉夏威夷的 dance， 她说有，后来就告诉我。啊，真的又透过了一个姐妹跟我讲，就在 Campbell， 我真的就去找到。她说这里有一个叫布拉电子，就是跳 worship dance。我说哎，这就是我要的。所以我就想，这神
你说是敬拜的音乐，敬拜的。
结果神真的就这样，就像他在一直照顾我，从小带我先生生病，带我信主，然后再回去一次，他就带我去跳舞。后来我没有想到，我第一次跳舞就是他学了第一支舞叫 He Knows My Name， 这个非常 touch 到我，就以为是我一直哭一直哭，哭到很伤心的时候就睡着了。他突然就听到一个声音很温柔，他叫呼你。呼也就是台语我妈妈叫我的声音，但不是我妈妈的声音。但是她我一听这一醒来，哎，我所有的忧伤就不见了。后来我就跳这一支舞就特别他就我先后来有一次叫 Annie 牧师说叫我，我就跟着他去日本玩，然后去台湾，他去讲道，他就说哎你来跳舞好了。我说好，我第一次才学了第一支舞你马上叫我跳。我说好好，我就胆子很大，我说好我就去跳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舞是
敬拜神，
上帝 ，He knows my name， 就像他一只羊，他听到你的声音，羊，我们的那好牧者都知道每一只羊的名字，他叫我，刚好这支歌，这支舞就是这个意思。那结果我跳了那一支舞以后，结果那些牧师啊、师母他们都掉眼泪啊，就这样。我是觉得神在一直在照顾我，到现在我还在跳。到这里那天，他们还叫我，今天又叫我去温玫瑰牧师那个教会叫我去跳舞。
感谢主，
神一直在用。
感谢主呀，我们知道哈，在现在末世的时候呢，神过去这十几年来兴起了一个新的敬拜赞美的浪潮。我们都知道以前在教会里面
敬拜的诗歌是什么，我们就是拿着诗歌本在唱哈，那些啊非常古典的那一种。那古典的啊敬拜的诗歌呢，它有它的那一种神的高摩在里面。可是现在呢，新的这种敬拜的诗歌呢，好带下来的又是另一波的神的同在，很不一样。那然后神又兴起了什么？神又兴起了一个敬拜的舞蹈。好像在我以前的教会里面呢，我每次一敬拜就是有一群的美国年轻的姐妹们，他们就拿着 banner 拿着旌旗，然后就在那个教会的前面开始，一面在敬拜赞美团，一面他们就在跳领舞，非常的美。每一个领舞跳出来，很多时候就会释放出神的恩膏来我在纽约有一个带导的姐妹，神给她的就是这一份。所以每一次我去纽约带特会的时候，我一定请她来加入。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就透过她的领舞就开始带下神很强很强的同在。所以在末世的时候，神兴起的另一波那个敬拜赞美，就是用跳舞来敬拜神。因为我们知道在诗篇也讲得很清楚，用什么？用诗词好歌唱好跳舞来敬拜神。还有没有人有任何的 OK？
我在想这一章里面刚好问了一个问题，说有什么独特的我们是美神能造的每一个人，那哪些性格是哪些独特的性格是我自己没有办法的哈？那其实基本上我自己也真的很感谢神，他真的带领我走过一个很辛苦的路。但是我基本上是个外面的人，会觉得我是一个很乐观、很积极，而事实上我是一个里面非常软弱跟多愁善感的孩子。那我觉得在整个信主过程，因为今天早上在敬拜的时候，我觉得感谢神哈，让我就想起那一次他医治，就是母腹中医治的我，他真实医治我的那一次是台上在做母腹伤害来医治，我在台下就圣灵很大的充满我，那一场的时候我母亲也在那里，然后就已经
我记得
在哭，然后可是你知道吗，这真的是医治九月，就最让我记得的是九月以后，我觉得那些伤害都可以医治，我都可以的。但是最后他要我出生的时候，我说 no， 他说人生真苦了，我说 no， 我知道你很爱我。我说 OK， 刚好结束，我就记得我们又分组的时候，我们就继续祷告。但是我就跟主说，好，我愿意，因为我是一个自杀过的孩子，然后。所以我觉得人生我走过很多，不管是被误觉是自己里面的忧愁善感，其实我环境都蛮好的，但是就是那种很苦你知道吗，外面跟里面一个很不协调，再加上我的脚，所以我觉得一个生命中一个很不协调在我的生命中，然后说主你这么爱我都知道了，但是你要我再出生一次，我说 no，我很少跟主说那样，我就说 no， 是一直到后来分组以后，我说好，主我愿意。到分组之前，我就跟说主我愿意，你再给我机会，我愿意。可是 I just can't。然后我就记得分组之后，我们就跟小组讲说，我真的需要被祷告，我们再一起为这个祷告，再一起为这个祷告。然后说感谢主，我就看到一个亮光，我就 feel 到一个亮光，主说。我就知道说，主说他，我说我愿意，你再来帮助我，你再来帮助我。我说你知道我里面一切的痛苦跟困难，然后我就看到主跟我说，我看到光来了，他就说起来，你说你愿意就起来，我带着你走，你只要愿意重新出生，我一生有喜乐的有高你，就是高你，我就会一直陪你走。所以你知道吗？所以当我其实。不管人家觉得我多么难过，其实很多路我得自己走，自己去面对，尤其是里面的东西。可是我常常要，如果想到这个的时候，其实会让我比较辛苦。想到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说主啊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，因为是你应许的，这是非常清楚。其实我没有什么很大的信心，我都是需要主这样子跟我说话。我说这是你应许我的，所以我就起来，我就兴起，然后我就拍拍身上的，我就拍拍身上的灰尘。
我说主，这是你，我活着，我还活着，其实就是因为你，我还活着也是因为你。然后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啊，现在我不只是因为我活着是荣耀，是我觉得从一出生我活着就是来荣耀你的。
Amen。
所以其实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还不明白，我也还没看到，但是我想你一直让我这样子。然后你又给我这样的应许，那我就会常常起来抖一抖，再继续往前走。就想跟你们分享，真的是每一个人神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带你们一起走。
Amen。
而且是很喜乐的。
感谢主呀，谢谢圣灵这样子的真实的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哈。我常常在讲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在走这一条成圣人生的道路的时候，我们往往都是觉得说好像自己的问题是最大的。好，就像我昨天在服事的时候，我也对这一位弟兄姐妹说，那个时候神就感动我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不要一直看自己的问题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往往仇敌就是要用这样子让我们觉得说啊，我的问题就是最大的啊，最困难的。可是当我们把自己的困难问题放下，我们来定睛看我们这位大神的时候呢，就像我们飞机飞到高处，我们看到的下面都是非常矮小的，非常小的，所以我们的问题就变成很小了。那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最重要的要改变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心态，我们的 mindset。真的，如果我们的心态一改变了，我们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有一天我看一本书哈，他就这样写，他说你的思想改会影响到你的行为，你的行为就决定你的怎么样信心，你的行为也决定你的不是，你的思想会改变你的心刚刚讲什么行为哈，原来都忘掉那边怎么写，你的思想会改变你的感觉，对对对，然后你的感觉就决定你的行为，对。所以呢我们的思想非常重要，因为你心怎么思想你为人就如何，所以你的思想真的就会改变，你常常想的是有盼望的，是愉快的，是可以得胜的，然后你的感觉就觉得怎么样，我一定可以得胜，那你的感觉觉得我一定可以得胜，你所做出来的就是一个什么，就是一个成功的有信心的行为。所以我常常讲说，我们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战士，一个 fighter。 我这个人呢，我从来不轻言放弃，我每一次做不管什么事情，碰到苦难了，碰到很难处了，或者在世界上跟保险公司deal，跟任何的事情打电话，人家第一次跟我拒绝，我绝对不会因为第一次的拒绝或第一次的找不到这个事我就放弃了，我一定要一再的去试，用各样的方法试到我觉得确实这一条路行不通了，又透过祷告也仍然行不通了，那我就知道 OK， 那我才放弃。我们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好，所以我们人生的目的呢，真的就是要神借着我们彰显出他的丰盛，再透过我们来彰显出来的。好，所以还有没有人说我一定要分享，我不分享不行，有没有？我们最后一个，有没有人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人？所以你看了这篇以后你非常有感动，一定要分享出来的。好， OK， 如果没有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做一个祷告，然后我们分组哈，你们还可以在你的小组里面要分享还可以，最重要的就是姐妹，我们一定要清楚明白，我们不是白白的糊里糊涂的被送到这个世界来，我们真的是有神的美意跟使命活在这个世界上。不管现在你在经历什么，一定要相信你的神，他非常的